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媛。最近一直在《清晨的甘露》里面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民数记。下一次我们说到了民数记13章发生的事件，就是他们来到了应许地的面前，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12个探子上去了40天，虽然带回来了很大的葡萄，他们知道这应许地真的是很美好的地方，但同时他们也带回来了很坏的消息，因为他们说所窥探经过的地方是吞吃居民的地方，在那里所居住的人民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裔，在他们眼中看以色列民可能就如同看蚂蚱一样。这一下全会众都开始大声喧嚷，那一整夜百姓都哭嚎。所以在民数记14章就记录着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大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就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那些人的刀底下呢？我们回去埃及不好吗？甚至他们彼此说要立一个首领领他们回去埃及。而窥探那地的12个探子里面有2个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了衣服对全会众说，我们所探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神若喜悦我们，一定会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然而全会众竟然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2个人。那个时候忽然间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了。神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然而摩西在神面前为众百姓祈求，因着摩西的祈求，神就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他的仆人加勒和约书亚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这个事件记录在民数记的14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很多深层的恐惧，我们会害怕失去所爱的人，害怕失去家庭、健康、名誉，害怕罪被公开揭露，害怕被人拒绝、被人抛弃，更害怕死亡，还有许多其他的恐惧，比如贫穷、工作里的安全问题、家庭关系问题，还有独自一个人的孤单，我们的健康，或者有人会害怕容貌的失去，以及社会上的恶势力等等，很多很多。恐惧的力量极其巨大，它影响人的行为，也塑造我们的选择。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就如同当以色列人矗立在应许地的边界，那其实是神向他们祖先所应许的产业，而他们得知那地的居民强盛而险恶，这时候是一个 很痛苦的临界点，他们如果信靠神的应许，可能要付出极惨痛的代价，内心中的恐惧暴露无遗。而这种真实的恐惧促使他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十个探子还有全体以色列会众是以今生为中心的恐惧，想象着刀剑相向的死亡，妻子儿女会沦为奴隶，遭受凌辱，这样的恐惧驱使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品格，声称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是要让他们死在沙场上。这样的恐惧驱使他们反抗了神的命令，他们甚至要自己立个首领回去埃及。当约书亚和加勒劝告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恐惧竟然以怒不可遏发出来，要用石头打死他们。这正是不信的恐惧，因着不信，他们看不见神开辟的道路。这今生的恐惧将神缩小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里面。然而摩西、亚伦、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恐惧截然不同。虽然他们看到的是一样的场景，也知道那地的民是高大的，然而他们的恐惧是圣洁的，他们敬畏耶和华神。摩西与亚伦匍匐在地，以祷告谦卑来到神面前，而约书亚和加勒则撕裂衣裳痛哭，并向百姓大胆发言，他们敬畏神的全能，信靠他的应许，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这地。他们凭信心宣告着，深知有神与他们同在，就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他们劝告全会众不可背叛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存在痛苦的临界点，那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与对损失的恐惧相冲突的时刻。我们前往永生的应许之地时，每一次试炼，上帝都揭示我们真正的恐惧所在。耶稣曾告诉我们，那杀真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我们内心有恐惧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是指向何处呢？是指向今生，还是指向神？什么阻碍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什么阻碍我们来认罪？什么阻碍着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又是什么阻碍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帮助？是什么让我们无法长存喜乐，或在主里欢欣雀跃？又是什么让我们在主日都无法安息？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惧怕吗？这些惧怕是指向今生，还是指向神呢？耶稣自己也曾面对这痛苦的临界点。当我们在临界点的时候停步或转身，耶稣在面临痛苦临界点的时候却选择继续前行。在被出卖、受控告、站在比拉多面前时，他展现了完美的敬畏之心。比拉多对他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吗？耶稣回答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基督从不惧怕人的权势，因为他的信靠全然在于那掌管万有的天父。借着顺服与牺牲，耶稣将我们从奴役般的恐惧中拯救了出来，他使我们脱离恐惧，恢复了对那赐生命的神从心中生出的圣洁与敬畏。我们当敬畏耶和华，因为神必不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我们随时准备好面对造物主了吗？诚实地说，我们尚未准备好。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还时常会犯罪，很多时候会忽视公义的神，有时也要选择逃避躲藏。若神的荣耀仅止于审判万民，那我们每一天都将活在战栗里面。这正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缘由，他承受了神的公义审判，不是为他自己的罪， 而是为我们的罪。十字架的恐怖与被弃绝的呼喊，正是耶稣的灵魂承受了神愤怒的写照。耶稣的死彰显了神的荣耀是公义的。当我们与三位一体的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时，我们就会看见他荣耀的核心是爱。那在他荣耀前屈膝的圣洁敬畏，会将人引向他的怜悯。对神完全的认识，终将这敬畏安息于爱中。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摩西祷告，主啊，我是属你的，愿世人看见归属你是何等美好。敬畏耶和华，渴慕神的荣耀，在怜悯中彰显。这爱与怜悯正是神本身的核心。敬畏神即真认识神。摩西为百姓代求说，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这代求回响于整个救赎的历史，从摩西到大卫，从先知到耶稣基督本人，并在十字架上终得应验。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与怜悯全然得着满足，他的荣耀在普世面前得以彰显。救赎的故事就是神始终持守他荣耀的故事，仁慈公义并信守他的名。神虽然赦免了他们的百姓，但是对罪却不容忽视。他没有让有罪者逍遥法外，宣判了整个悖逆的时代都将在旷野中死亡，唯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位信靠他的人能见应许之地。他要在这件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在神施行管教时，好叫外邦列国也学会要敬畏耶和华。然后神就吩咐这些子民要回到旷野去。回看以色列民的这段历史，我还是很震惊。震惊于在他们经历了很多大神迹奇事之后，在恐惧面前，他们全体会众都失了对神的敬畏，不愿意信神的话。于是神让他们在旷野生活了40年，直到那个时代的所有成人都死在了旷野。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恐惧时刻呢？而这样的恐惧将你带到了神的面前，还是只像我们今生所惦记的那一连串的问题，至今都回响在我脑海当中。特别在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定然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时刻。让我们把恐惧作为一个指路标，每一次的恐惧生出来的时候，愿这一份恐惧能将我们带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心中所害怕的放在神的心意里。我们都有属世的恐惧，但愿这些恐惧因着耶稣基督的平安逐渐消逝，在日常生活中操练真正的敬畏上帝。愿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当我们凝望耶稣基督的面容，愿他的荣耀向我们发光，照亮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十字架的爱。求圣灵赐给我们谦卑战兢满怀敬畏的来仰望他。仰望耶稣，就知道神会成就每一句应许的，无论是在旧约里的应许，还是耶稣基督亲口所立的应许。因他是信实的，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恐惧交托于主耶稣，在我们的敬畏中和孩子一起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敬畏那掌管灵魂与身体的主面前，每日与孩子们一起发现主爱的奇妙。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成长，是由新月来为大家朗读第六篇我不要去下集。
清晨的甘露 第三章，我不要去，下集。有一位父亲，当他自己青春期的儿子表示对有关教会的一切失去兴趣，以后再也不想去教会的时候，这位父亲他和自己的儿子做了以下的沟通。他对他的儿子说，他说，我也记得我自己以前也有过和你相同的感觉，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自己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出现。不过在这样的时候离开教会的唯一一个问题是，我们与那些和自己有不同想法与做法的人就不能够继续再沟通了。但显然我们跟他们继续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像大人一样去思考和感觉了。有许多你觉得你很不喜欢的事情，是你在做孩子的时候在教会里经历到的。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你是不是可以每个星期天都把你的想法和感觉带到教会里面去做一些测试呢？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是比较合理的呢？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待在家里，那你对教会的这个经历就只有你童年的记忆，你没有人可以辩驳你的想法或者是测试你所反对的事情。现在呢，你正处在一个迅速的改变和学习的阶段，教会也需要你的新看法和经验。你现在对教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看法是一方全对而另一方全错的。当我们彼此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持不同意见的双方能够更深入了解对方的意思，尊重不同人的不同的意见，通过交换彼此的意见而有所改变或者是有所修正。但是这需要相当多的倾听，来更正之前那些不好的印象，重新来评估过去所错误判断的立场。并没有人要求你默默地忍受教会中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些，可能就使你成为大人的机会、负责任的辩论的机会就没有了。我们的基督信仰尊重你可以自由决定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会尊重你最后所做的任何决定，但是目前我认为你做的任何决定呢，大多是根据你过去童年的阶段在教会的经验而做的，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不太成熟的。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很讨厌女生，你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因为刚刚经历了跟女朋友痛苦的分手，我会尊重你的感觉，我也会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现在有这个感觉就让你一辈子独身，不再接触任何女人。确实没错，你需要有一些痛苦要去面对，要忘记，你现在还有很多焦虑，但是在你做出那样的决定之前，你需要得到更多的成人的经验。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继续去了解女孩子，去发展和建立负责任的关系，因此你对男女交往的本质会发展出更深入的感受。这个例子啊，有点像你跟教会现在的情况。我这个做父亲的有责任让你尽可能的去经历许多的事情，因此你能够尽量的感觉和面对你所经历到的，并且从中获得装备， 做出好的成人的决定。我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崇拜学习。我并不认为你必须要去相信所有人，或者是你必须要赞同每一件事情。教会中也有许多的罪和不顺服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看出那都是些什么事，你就可以帮助到别人。你也可能会感受到教会没有接受你的看法或者是意见。我要非常坦白地告诉你，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一定还会继续听听看他们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你对教会有自己的看法，你之所以会有这个看法，有一部分原因是你过去没有对教会的事情负责任，你也没有投入到你有兴趣的一些教会的事工上面来。那你作为教会的年轻人，你的客观的见解和看法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留下来陪我，因为你看事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你的客观性，那你可以在这里分享你的看法。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我需要你，而且我想还有许多其他人都需要你。这是一位父亲跟他青春期的儿子之间的一个对话。青少年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教会的疑惑和对神的不确定。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很悖逆，他们会说，我再也不要去那个充满伪君子的教会了。他们也可能表现得很有道理，他们会说，我今天不能去教会，因为我有许多功课要做。我知道你希望我能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对父母发出挑衅。他们会说，你们去教会到底能得到什么呢？你们真的觉得有用吗？然而，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是信仰的逐步成熟。一直以来有一个声音在年轻人的心里说，神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继承我父母对神的态度，或者是跟他们一样的去教会，对我来讲已经是不够的了。从现在开始，一切必须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们的父母需要知道的是，不管孩子们要如何反应，他们的疑惑、质问、悖逆都显示出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正在深深影响孩子们的个性。他们正在摸索与神维持一个成熟的关系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正在为自己的长大成人以及他们自己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做准备。这应该被看作是一段好时光，因为做父母的现在就可以和自己青春期的孩子来分享自己身为基督徒在信心方面的挣扎和成就。如果父母拒绝聆听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关于信仰叛逆的声音，以及他们断断续续的对信仰的疑惑，那么他们自己其实也在阻断了自己涉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基督徒父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是有关孩子对神的信心的，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带着好奇与质疑来处理所有教给他们的东西，从中为自己发掘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个人空间。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身上会看到许多不够好要改正的地方， 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对的需要被矫正的地方。我们一直为孩子们祷告，希望他们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新人，这新人是鲜活的，神所创造的，不是我们教育和遗传的结果，而是神的呼召和挑战的结果。那些喜欢人家不要检验他们生命的意义跟神的呼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父母，要开始好好的想一想，当这样的检验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是有青少年的问题，还是有信仰的问题？信仰是无法继承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信心必须是自己的，不是你父亲的。因此，当家中有青少年开始抗拒去教会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准备好来感谢神，因为又有一个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神之间真正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了。做父母的都不会喜欢自己的孩子不冷不热，没有任何个性的待在传统的宗教的潮流里去继承别人的信仰，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耶稣基督有自由而成熟的关系。当父母求神给他们对青少年有真诚、开放和诚实的恩典的时候，就会得到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这类事情的智慧，他们会得到弹性、力量和恩典来坦诚地来谈论他们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他们也可以避免个人的骄傲去干扰这个新人在基督里的成长，他们的生命会因着与家中这位青春期的孩子分享在基督里的成长而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深厚。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